主后2010年10月2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梁哲茂牧师，讲道题目福音的主旨。
我们用安静的心来到主的圣殿，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主给我们了一切的爱，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
Shoot!
是你的冠冕，颂赞是你的宝座。愿我们的祷告能蒙你的悦纳，愿我们的祷告能使我们更茁壮、更成长，在我们的灵命生活当中，有主给我们更多更多的力量。主啊，愿你从天而来的爱以及恩典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要将我们每天的祷告再次摆在主你的面前，无论是我们祈求的，我们知道唯有依靠主，你是我们全能的主，你是我们永永远远的依靠。再一次将你的荣耀再次献给你，阿爸父神。儿女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们，请坐。
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路加福音书第十八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这一段经文这样子记载着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吹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晚上在这个聚会当中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来一起分享。每一次要我来带领华语礼拜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挑战，因为平常是不用这种语言在讲道，平常比较习惯用台语讲道，所以每一次要参加这样子的华语礼拜对我不仅仅是用语言讲道的挑战，而且是有一种疏离感。那种疏离感就是每一次敬拜赞美团在上面带的时候，他们唱的歌大概都是我不会唱的所以我很害怕说我站在下面的时候，因为这个牧师嘴巴都不张开，所以让上面的赞美团会有挫折感。但是实在是不需要，只不过是因为我对这种歌实在是不熟。可是我想在神的面前的敬拜，不管是用什么样子的语言，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敬拜，只要人到他的面前是用心、用真实、用他的心灵来敬拜，都会成为上帝所喜悦的敬拜。那今天晚上我们要在这里从这一段经文当中一起来思考，到底福音是什么。我今天一定要长话短说，我平常讲到大概都会有40分钟的时间，但是锦士长老在跟我约这个晚上主持礼拜的时候，他跟我一再交代，你只能讲20分钟，你只能讲20分钟，因为他知道神学院老师一讲话大概就很困难停下来，所以他一直告诉我只有20分钟，所以这也是一大挑战，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把整个主题讲清楚。我今天用一个主题叫做福音的主旨来跟各位分享，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福音。我们都知道一个基督徒被赋予一个天职，他不仅仅是被呼召来跟随主耶稣基督，而且他还被赋予了一个天职，这个天职就是你必须要去传福音，好像耶稣传福音一样。问题是你跟人家传福音，你要跟人家传什么？这福音的内容又是什么？其实福音的内容不仅仅是说耶稣讲了什么话的问题，而是耶稣怎样把他自己所讲的话活在他的生命当中。那是福音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每一本福音书，从马太、 马可、路加到约翰，每本福音书它所呈现出来福音的内容大概不会太一样。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在理解上帝怎么样去拯救人类的时候，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当然他有一个很奇特的想法，他很奇特的想法就是在第十四节，我们今天好像周报上面也把这一节当作一个很主要，当作我们的金句。那第十四节就告诉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一句话为什么说路加福音书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这句话在路加福音书里面出现了三次，他一共出现了三次。光是这句话，在第一章的时候，玛利亚尊主颂，他在说我心尊主为大的时候，他就讲到关于这个小孩子要出生的这个婴儿来到世界上，他所要完成的工作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让至高的降为卑，让自卑的升为高。同样的，在第十四章的第十一节也出现了一次，也出现了一次。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讲？那这句话其实影响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相当大，特别是对台湾的人。台湾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性格，就是说你不可以讲大话，就是讲话不能讲得太自满，因为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对那种讲话讲得太自满、讲话讲得太比较喜欢说大话的人，大家都会很讨厌，因为觉得他这个人很没有礼貌，一点都不谦卑。所以我们的谦卑有在台湾的文化当中，谦卑有谦卑的定义。比如说有客人到你们家去，结果你很认真的准备了一桌菜肴在上面，在桌上摆着，结果你不能跟人家说哇这个菜好吃，不能这样讲，因为这个这样讲说啊不啦，这没什么东西啊，这炒菜啊，这便饭啊，这没什么东西啊，这没什么东西吃吃吃啊，没什么东西你又拿出来给我吃，很奇怪啊，这拜啦，这不好吃啊，不好吃你又拿来请我吃啊，很奇怪。台湾人都是有一个习惯，他必须要把自己的东西讲得很不好，那表示说怎样？表示说我这个人是很谦虚的啊。但是我想，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在讲这个自卑的，不是在讲这个意思。如果真的是这个意思的话，我想教会很麻烦了。牧师来你讲啊，请你出来帮忙做一个服事啊，我不会，不会，不会，就航班我打航都没要啊，买给我啊，顺便两个搞。不是这个意思，那自卑的又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怕我们误会呢，所以他讲了一个比喻，他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说，在圣殿里有两个人在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这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听起来不觉得怎么样。但是这个比喻之所以比喻，就是说这个故事本身呢，它本身还有意有所指，不是只有故事的本身而已。他是意有所指，所以听的人他听起来会觉得有一点吃惊，他觉得有点惊讶，为什么故事这样子发展？因为他做了两个，他的比喻里面有两个人都在圣殿里面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我们今天的人不会觉得怎样，但是对耶稣当时的听众来讲，这两种人是天壤之别了。这两种人是天壤之别，一个是义人，一个是罪人。义人跟罪人当中的差别在哪里？义人是上帝所喜悦的人，上帝的拯救可以临到他的人，上帝的祝福跟恩典会临到他的人。罪人是怎样？罪人是必须要被整个信仰团体把他隔绝的，以免这个人会进来污染了我们的信仰团体。这个人是怎样？是上帝所弃绝的。那为什么税吏会是这样子呢？因为税吏很讨厌的。其实我们今天讲税吏，我们不要把它想成国税局那边的人不是讲是国税局财政部国税局里面专门在给你抽税的那个人，不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税吏不是官吏，不是官员，他只不过是个商人，在商人就是说他去跟政府承包某一个区域的税收，那政府他期待你收了多少，那其他你能够收多少那是你的事情你也当敢追了，这些记载一追东西，你要把这个定额给交上去就是了。所以他是一个商人，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工程公司在承包政府的工程一样，只不过是他承包的是叫做税捐的承包。那这个税吏很讨厌，就是因为他 为外邦人做事，为外面的帝国，为压榨统治，还有这些这控制这些犹太人的同胞的这些帝国来服务。而且税吏他一定怎样图利他自己，他有权利，他的权利是靠谁？靠后面那个政府当他的靠山，他罗马政府当他的靠山。但是他所做的，他要把这个定额交上去之外，他会收取一大部分的钱成为他自己所有，而且是合法的所有，根据当时候的法律来说。所以这种人很令人讨厌，而且这样子的人呢，当时候的人认为他是不洁净的，上帝的拯救跟他没有关系的。但是法利赛人哦，我们常常在念福音书的时候哈，念福音书的时候常常会觉得法利赛人是坏人啊哈，因为法利赛人常被耶稣骂哈。但是哦，犹太人不会觉得法利赛人是坏人呢，为什么？因为他们很认真的在遵守律法，非常非常认真的遵守律法。我们常常在讲义人，义这个字哈，义这个字，我如果我常常到教会去哦，我会问我们兄弟姐妹说，义到底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呢，牧师没有讲呢，义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哎，因信称义这个句这一句话我们朗朗上口，对不对？我们常常在听因信称义，但是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如果在座年龄比较长的人哦，你们大概小时候一定背过，到上学的时候一定上过什么共同校训，有没有？共同校训哈，当时候一定要背的哈，礼义廉耻，有没有？哦，当时候礼是什么？义是什么？廉是什么？耻是什么？对不对？那义是什么？义叫做正正当当的行为。那时候我考试还考得不错，所以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这个义是什么？当正正当当的行为。重点不在行为，重点在正当。义重点在正当。如果你用英文来了解也可以。英文的义叫做什么？叫 righteous。从哪一个字来 ？right。right 不是右边哈。right 不是右边 ，right 是什么？对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做了是对的。但是对跟错之间一定要有一个标准，没有标准就没有办法去判别对跟错。就犹太人来讲，他们的标准在哪里？对跟错的标准在哪里？对跟错的标准在律法，按照律法做对的，不按照律法做错的。所以对犹太人为什么遵守律法变得这么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觉得律法是上帝所给予他们要判定他们的一个标准，你只要按照律法来做就会怎样？对，不按照律法来做就是错。如果你按照律法来对，你就是对的人，义人就是跟上帝建立了正当的关系。所以一个好的犹太人，他一定要非常认真的来遵守律法。当然有些律法不好遵守啊，有些律法真的不好遵守，所以他们就会对律法重新诠释，来去诠释。比如说你要守安息日，对不对？要守安息日，他跟你讲说你要守安息日，但是不可以怎样，不可以做工嘛，对不对？要守安息日，这一天你要守，奉为圣日，要守它，不可以做工。哦，这上帝交代的太模糊了，上帝交代的非常的模糊。为什么？不可以做工是什么意思？吃饭算不算做工？不吃又不行，会饿死啊！但是他后来，他们聪明的人就给他这个十诫当中的第四诫一个定义，什么样子定义他呢？做工，你一到六日当中你要辛勤的做工，表示一到六所做的都是做工。你平常要垦地做工，你平常要生火吃，生火煮饭，那个。妇女在家里要做饭嘛，对不对？要生活，所以生活是什么样？做工。所以这些你平常做的，到安息日你就不要做，那是做工。所以他们到耶稣的那个时代，就一个非常清楚的规定，怎样？安息日不可以生活做饭，没在机会了，不能生活。为什么不能生活？因为这是平常在做的事情，所以不能生活。所以他们星期五，他们就必须要把星期六的饭把它做好。星期六吃的是冷食。是，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后来犹太人他们四处流浪，对不对？他们国家不见了，他们被抓到各个地方去。很多犹太人到哪里去？到苏联，有没有？很多犹太人到苏联，苏联那个地方天都到冬天怎样？ 刮很冷啊，吃冷食受不了，而且不生火的话会怎样？会冻死啊，会冻死。所以他们觉得这样是不行，这个律法要重新诠释。他们怎样诠释？啊，不能生火，好，我们就决定不生火，我们就按照这样子不生火。但是我们就在新安息日来临之前，我们把火先生好，对不对？然后我们把它添柴火，对不对？添柴火不叫生火吧？继续把它添下去，就这样。所以这是保持有火的状态。所以犹太人他们的律法其实不是那么没有弹性，他们很有弹性的在遵守他们的律法。但是问题就是说，你一定要遵守律法。但是耶稣为什么把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税吏放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结论是说，这个人指这个税吏回去的时候，他在上帝的面前是义的。这不表示说这个法利赛人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他是说谎哦。法利赛人在我们经文里面所记载的，他说怎样？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那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都捐上十分之一。”他没有说谎哎，他真的按照这样子做哎，他只不过是提醒上帝说怎样？我都按照这样子做啦。你有没有提醒上帝过？其实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提醒上帝，顺便教上帝怎样回答我的祷告，对不对？常常我们都是这样子嘛，上帝我需要怎样你就成全我吧。我们常常祷告之后，我们还会教上帝说你要怎样才算是回应我的祷告，因为上帝当得不太好，还有我们常常教他才行啊。他只不过是提醒上帝，他没有说谎，他做的正确。我不像那个人，真的，他真的不像那个人。但是为什么这样子做？他认真遵守律法，但是耶稣说，在上帝的面前，反倒是这个税吏才是义的。律法难道没有用吗？难道我们不需要按照律法所规定的去遵循，然后去做出一个好的见证吗？其实需要。律法不是全然不好，律法给我们一个准则，帮助我们做决定，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律法这个标准当作是上帝不得不拯救我们的条件的话，这就出问题了。这就出问题了。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如果你到神学院去，学校每一天都有早祷，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都有早祷。台南神学院很有趣，台南神学院他不会强迫学生要去，他规定你要去，但是你不去的话，大概只是呼吁你说，某某同学啊，你太久没有来早祷了，请你积极出席早祷好不好？因为在神学院也不会没有教官帮他记过，所以，但是你会发现到说每一年都一样哦，总是有一些学生很认真的参加早祷，而且不是只有认真哦，非常准时哦，比准时更早一点，他就坐在那里，每一天在学校上课，每一天都这样子。但是你也会发现有很多学生是怎样，不仅仅是迟到哦，他是根本就不来，他根本就不来。很认真参加早祷的，其实到某一种程度会看清那些从来不参加早祷的。到某一种程度，如果我们把这样子的操练看作是跟上帝建立关系的一个基准，很危险。因为人怎样？人很容易满足于自己的表现。上帝啊，帮我打个分数好了，至少我有60分吧。虽然我还没有到100分，80分也有吧。我总不像那个也没有40分的。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叫做福音？ 福音就是要让人非常的明白一件事情，人在上帝的面前永远没有什么可以当作理所当然得救的凭据，没有，没有一样是上帝非得为你做不可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认知到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所得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恩典的话，他说这个福音就跟你没有关系，这个福音就跟你没有关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非常的有名，在教会里面也常常使用，他说人若不像小孩子就不得进入上帝的国。有没有小孩子吗？在这里有小孩子吗？有，太好了。那大概只有一个人可以进上帝的国，那我们其他的都不进去，让他一个人在孤孤单单在里面好了。我们常常在了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小孩子是什么？其实耶稣所说的小孩子比这个更小，没有这么大了。一人长到这么大，大概也不纯洁了。那是因为我们常常把这句话当作小孩子是怎样？是纯洁的象征，是天真无邪的象征。但是其实耶稣讲这句话跟天真无邪、跟纯洁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小孩子，小孩子从出生开始就不纯洁了，就干杂。我跟你讲，那人哦，从出生开始就非常的奸诈狡猾。你看哦，一个老师带20个小朋友哦，在幼稚园里面哦，带得好好的哦，一个小朋友哦，在家里如果有5个大人，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一个阿公，一个阿嬷哦。但是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没有办法带，为什么？因为他永远知道被打的时候要跑去哪里，那他永远知道要在哪里用钱，要多拿一点的用钱要去哪里，他永远知道该做什么时候去找谁，他永远知道该让哪一个人跟哪一个人起冲突，然后他从中间溜走。小孩子，人性没有纯洁。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人若不像小孩子，不能进上帝的国。他不是在讲纯洁、讲天真、讲无邪，不是。你如果记得很清楚的话，有一个故事，五饼二鱼的故事，有没有？五饼二鱼的故事，耶稣说怎样？耶稣让这些人都吃饱了，算人头的时候，他说怎样？妇女跟小孩子除外，有没有？有没有？妇女跟小孩，意思就是怎样？这些不算人啊，好，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其实也不多，今天更少。如果用2000年的标准来看，所以呢，小孩子不是人，在当时候的社会里面，有人的样子的，不代表你是人。其实跟我们今天人天生的人权、天赋人权这样子的观念完全不一样啊。他是怎样？有人的样子不一定是人哦。比如说什么奴隶，奴隶不是人，奴隶是什么？是主人的财产，他不具有人的地位。所以怕死一个奴才啊，就那像你把你们到换一个公公婆同样，爱赔不没在赔啦，那就问到的财产。妇女不是人，妇女是什么？是丈夫的财产。所以你看，不可以贪恋你的邻舍的财产，里面包括什么牛羊，还有什么妻子。直接回去看哦，妻子，其实跟牛羊是同列的哦，嘿，真糟糕呢，那个时代啊，很多人不是人，其中有一个种不是人的，就是叫做小孩子。这种小孩子不是人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他比奴隶更没有力量，他比妇女更没有力气，他在整个社会当中不仅是没有人的地位，而且是怎样？而且是在这一群没有人当中是最弱小的一个。所以耶稣讲说，人若不像小孩子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他所讲的意思是说，人如果不认为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进入上帝的国。今天我们耶稣所讲的比喻，这个税吏 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自己什么都不是。英文讲 nobody， 不是韩国唱的那个 nobody 哦，是英文的 nobody。nobody 英文的 nobody 叫什么？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今天这个税吏刚好他非常清楚了解，为什么？他的罪恶感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当然人一直活在罪恶感里面不是健康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到上帝的面前他还自认为他是健康的，耶稣说怎样？这就不是我来的目的了，你太健康了，不需要医生。人到上帝的跟前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很健康？因为他按照规矩行事，他觉得他按照规矩做了，他按照教会的要求做了，他按照圣经的教导做了，够了。如果你这觉得这样子够了，上帝也会觉得好，我对你也觉得够了。所以一个人要跟上帝建立起好的关系，正当的关系，首先在上帝的面前要自觉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所以刚刚我们不唱一首歌吗？愿上帝的国降临吗？希望我们所存在的世界是这个样子吗？是像上帝的国度这样子吗？但是从哪里开始？我心祈愿从哪里开始？从我开始。我心祈愿不是说上帝啊改变那个弟兄吧，上帝啊改变那个姊妹吧，他做的实在是离基督徒太遥远了。上帝啊改变教会外面的世界吧，外面的世界是充满了罪恶啦。不是，耶稣今天让我们送这个比喻，如果你所期待的，你所渴望的是上帝的治理临到这个世界上，那你的祈求必须要从哪里开始？从你自己开始，从你自己开始。你到上帝的面前，你清清楚楚知道你自己在上帝面前什么都不是，你是不配得的。唯有这样子知道自己不配得，我不配得今天的成就，我不配得今天的财富，这样子的时候你才会看见你的财富不应该完全掌握在你的手中。你只有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不配得这样子的才华，这个才干，你才会愿意用你的才干去服侍其他的人。只有你还深深的觉得我不配得，我不配得得到这样子的恩典，你才会发现在你的兄弟姐妹当中，他们不再是那个令人讨厌的不合格的基督徒，他们是上帝要去拯救的人，是上帝心中所爱的人。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是，今天在我手上的一切不是因为我配得，而是上帝要借着你手上的东西让他的国度，借着你的分享让其他人感受得到。唯有这样子，我们的渴望，我们的祈求，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在天上，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才有可能实现。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一段经文最后的一句话，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不是说你今天很谦虚，上帝把你用到一个高的位置，让你可以欺凌其他的人。因为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一个跟世界的标准非常不相像的地方，就是耶稣他本身所实践出来的。他说：“你们守过圣餐吧。”圣餐牧师会讲一句话，把那个笔拿起来的时候，什么？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台语说啊，这是我身躯为着恁打破的。 耶稣是整个国度里面最大的，他必须要为其他人把身子打破。但是在世界上不一样，在世界上是怎样？是我很大，所以你们的身体要为我舍，你们身体要为我打破。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站的位置越高，表示越多人当牺牲，当他的垫脚石，一直踏上去。这是世界的标准。耶稣说，在你们当中不是这样子，在外邦人当中有君王管辖他们，但在你们当中愿意为首的，就要做我的仆人。权力、资源都是用来服侍的，因为人子来本不是要被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在这个当中，你才会看见上帝的统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上帝国到底是怎样。因为这样子，我们明白这个，所以每一次到上帝的跟前的时候，我们只能跟他说：“主啊，我不配。”但这个不配不是讲好听的哦，不是讲好听的哦。感谢主不是放在嘴巴上面的一个口头禅哦，是因为这句话是从你的心里面想清楚了所讲出来的。主啊，我不配。接下去你就会发现，你的行为，你所做的，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从此完全改观。愿上帝的灵在我们当中也这样子扶持帮助我们，他的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不配，用你不配得的恩赐去服侍其他的兄弟姐妹，用我们自己不配得的恩赐去让其他人也感受到上帝的恩典。愿主这样子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的上帝，我们谢谢你，你为了我们差遣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到我们当中，他不仅用话语来教导我们，更用他自己的生命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学习，让我们来跟随。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你的话语真正的扎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每一次到你的跟前，我们发现自己的不配。虽然你赐给我们有这么多，但是我们还是不配，也唯有求你帮助我们有这样的这切的心，愿意将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分享给其他的人。愿你这样帮助我们，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颂龙结束后，请梁牧师为大家祝祷。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我们耶稣基督的慈爱、天父上帝的恩典以及圣灵的交通扶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